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十月，
我是品佑。
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马蒂斯国会作证，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
中共台海军演，美国国务院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美国商务部长劝告拉美国家，跟美国做生意好过跟专制国家中共；
美国机场安检新规定，食物必须从随身行李中取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提名人、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周四表示，在采取不可逆转的放弃核子武器行动前，朝鲜不应该寄希望能从和美国的会谈中得到奖赏。蓬佩奥12号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在被问到是否认为朝鲜会同意放弃核子计划时，他说：“历史分析显示不容乐观。”蓬佩奥表示，在过去的谈判，美国和世界都太早对朝鲜放宽制裁。蓬佩奥指出，总统和美国政府这次都决定不再如此，将确定我们获得永久不可逆转的结果时，才会提供奖赏，这是我们希望达成的。蓬佩奥表示，这是艰难任务，但他有信心川普总统能通过健全的外交来达成。川普先前表示，他计划在5月或6月初会见朝鲜金正领导人金正恩，并期盼借由谈判最终达成终结朝鲜核子计划的目标。
英国政府周四召开会议，考虑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同意有必要采取行动。英国首相唐宁街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首相特蕾莎梅和内阁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讨论加入美国和其他盟友正在酝酿对叙利亚进行的空袭行动。英国内阁部长们都同意有必要采取行动。特蕾莎梅办公室补充，他和他的高阶小组同意首相应持续与美国和法国盟友共同协调一项国际反应。在叙利亚由反抗军所掌控的城市杜马传出遭到化武攻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目前正考虑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他每天和川普联系，并说法国有证据，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应该为化武攻击负责。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四，也就是在拉丁美洲峰会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前一天，表示拉丁美洲国家跟美国贸易往来比跟中国更实惠，并且誓言美国不会把自己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共。周四，罗斯在美洲工商领袖峰会上说，美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的大部分是制造品，而中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农产品。他说，制造品含有更高价值，能提供高收入的工作机会，所以对拉丁美洲当地经济更实惠。罗斯接着说，我们不会把我们在地球这一半的领导地位让给剥削这个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专制国家。一周前，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出席拉丁美洲高峰会，除了拓展美国的贸易机会，也要说服拉丁美洲国家抵抗中共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但是后来，川普没能参加这次峰会，因为需要集中处理叙利亚危机和其他紧迫事务。
中共军队下周三将在台海水域进行实弹射击军演。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国务院也表达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与战略意图不透明的关切。中国福建海事局公告，台北时间18号上午8点到午夜12点，将在台湾海峡水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和战略意图缺乏透明化，仍表关切。发言人重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包括采取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手段。他也表示，两岸和平稳定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台海两岸了解这些利益的重要性，并为建立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努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发言人再次重申，美方鼓励北京与台北当局进行建设性对话，寻求台海两岸民众能够接受的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德国汽车业巨子大众汽车周四宣布任命迪斯为新的执行长，这是大众汽车更换管理阶层行动的一部分。迪斯将取代即将下台的执行长穆勒。穆勒是在2015年爆发所谓柴油门丑闻时大众汽车的执行长，这起丑闻让大众陷入成立以来的最严重危机。大众发表声明指出，穆勒原本的合约是到2020年，但在双方达成协议下，穆勒将离职并立即生效，董监事会并且任命迪斯接替穆勒成为新的执行长。声明中还表示，大众管理阶层还将有一些变动。12号，大众汽车也宣布，工作委员会主管基瑞安将出任人资长，取代原本的布列辛。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朱贝尔周四表示，波斯湾危机不在即将举行的阿拉伯联盟高峰会的议程内。拥有22个会员国的阿拉伯联盟15号将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峰会。朱贝尔在响应记者提问时表示，波斯湾危机不在阿拉伯峰会的议程内。他说，卡塔尔危机必须在波斯湾合作理事会中解决，应在内战中的角色问题。叙利亚政府自2011年就被禁止参与高峰会，卡塔尔则证实将会出席峰会。在美国的支持下，科威特曾致力于化解波斯湾外交危机，但未获得成果。美国也试图化解危机。美国总统川普原本对卡塔尔采取强硬态度，而在幕僚的劝说下，川普对卡塔尔采取改为较为温和的立场。
要搭乘飞机的听众朋友要注意这条消息了。美国机场从今年夏天起将实施新的安全检查规定。美国运输安全局 TSA 周四宣布， X 光机难以辨识的物品必须从随身行李中取出，这和目前实施的计算机及其他大型电子产品必须从手提行李中取出的规定类似。安全官员表示，包括伊斯兰国 ISIS 等激进组织仍然在持续寻找攻击民航机的方法，所以运输安全局局长佩科斯奇表示，采取这项措施是要预先防范不断演进的攻击威胁。运输安全局官员表示，除了笔记本电脑、平板计算机、电子书、掌上型游戏机等电子装置外，安检官员未来也将要求旅客把 X 光机无法清楚显示的物品从随身行李中取出，包括食物、粉状物和其他物品。官员表示，鼓励旅客事先妥善整理行李，保持整齐，使安检程度更容易，让检查队伍顺利移动。
英国政府周四表示，已经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公布对前俄罗斯双面间谍及其女儿上个月在英国遭神经毒剂攻击的调查报告。根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发布的一份解密摘要报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证实，英国对前俄国间谍谋杀案中经化验后所发现的神经毒剂特性。报告并指这种神经毒剂的源头来自俄国。英国驻联合国特使团表示，安理会渴望在下周举行这项会议。至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则是预计下周三举行会议。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12号发布公告，表示经过对前俄国间谍及其女儿的血液样本进行检测后，证实英国对有毒化学物质的调查发现及确认。报告并表示，有毒化学物质属于高纯度，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是在英国政府要求下派出专家展开独立调查。
捷丰传讯新年期间大优惠，开通家庭计划4条线100元，无限量的高速流量，比原价每月节省30元。打电话发短信给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从那里往美国拨打，全部都是无限高速流量，上网也是无国界的无限量。转线入网，保留原号码，送三星 LG 智能手机。本次优惠时间有限，预购从速。电话510-933-6941，510-933-6941。
全新的 Bay 101赌场，豪华、现代又便利，来这里体验座椅游戏带来的兴奋吧！硅谷玩家的首选
Bay 101，拥有内外全新的现代主题设计和硅谷独特的感染力，持续的游戏永不停止。玩三卡扑克、21点、EZ 百家乐、财富牌九、终极德州扑克或者无限德州扑克，就像电视里玩的那样，每天都有大赢家。
玩得痛快，感到饿了，就在 Province 餐厅享受美味餐点。 Province 隶属著名的 Chris Yeo 集团，也就是 Sino 和 Streets 的老板，是最新最好的餐厅。
超级别致的 Province 餐厅是多元文化多种口味的汇集，这里提供令人垂涎的亚洲风味美食，环境愉悦而温馨。还有呢，每天下午3点到8点，每周七天，来美丽的岛屿酒吧享受 Happy Hour 吧，
体验圣荷西最热门的新餐厅 Province， 就在全新的 Bay 101 Casino 里，1788 North First Street， 距离圣荷西市中心只有几分钟车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十月。下面我们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旧金山市代理市长 Mark Farrell 和旧金山警察局长 Bill Scott 周四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希望遏制城市严重的打破车辆的问题。目前旧金山警方除了加大了从犯罪现场收集指纹的努力，还推出了这项 Park Smart 计划，它将提高人们在城市街道上安全停车的意识。警察强调说，不要把你的贵重物品放在无人看管的车辆上。 If you love it, don't leave it。 警方称，预防犯罪比解决犯罪要好得多。根据警察局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供的数据，去年在旧金山发生的将近3万起砸车的案件中，只有1.7%的案件有人被捕，总共逮捕790人，被拘留者中大多数人从没有被判入狱。
所有旧金山湾渡轮和游览船将很快采用由脂肪、植物油和油脂制成的可再生柴油燃料。旧金山代理市长 Mark Farrell 称，这是一项环保领域的突破。 Farrell 周四在海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成为美国第一个使用这种燃料的州，但我们不会是最后一个，预计燃料转换将在明年年底前完成。目前海湾几乎所有的渡轮和游览船都会燃烧柴油，一些渡轮，尤其是金门渡轮运营的最古老的渡轮，他们会排放有害的柴油尾气。据旧金山环境部称，转用可再生燃料将每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2000公吨。
根据旧金山警察局的统计数字，2018年第一季度旧金山市砸车盗窃案件同比下降17%，其中3月份同比下降24%。市府官员和警察局官员把这些下降归功于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在一些重点地区增加警告标识、增加警察的巡逻等措施。但是由于2017年相比2016年的砸车数量是大幅增长了24%，所以旧金山的砸车数量仍然非常高，每天被砸的车仍然超过70辆，也就是平均大约每20分钟就有一辆车被砸。另外，旧金山的砸车案件破案率不到2%。这些统计数字是警察接到报案的数字，因为有一些人车辆被砸后车主并没有报案，所以实际被砸车辆的数字要高于这些报案的数字。旧金山警察局呼吁民众报案，这样警察可以采集罪犯指纹，帮助今后破案。
在接下来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候选国务卿蓬佩奥出席参议院任命听证会，请您留意收听。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4月12号消息，超级高铁公司表示，第一套用于测试的轨道试管已经到达位于法国图鲁兹的研发中心，第二条长达1公里的轨道也将于2019年新建完工。超级高铁 CEO 阿赫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Hyperloop 不仅仅是加速其快，也不仅仅是为了打破速度记录，真正的目的是创造一个高效安全的系统，并提供无与伦比的乘客体验。 Hyperloop 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运输技术，主要利用磁悬浮技术快速推动吊舱在真空环境下运送乘客或者货物，理论时速可以达到750英里。Hyperloop 技术是特斯拉 CEO 马斯克首先提出来的，超级高铁的竞争对手 Hyperloop One 也正在努力向全球推广该技术。
周四消息，流媒体音乐服务商 Spotify 宣布收购音乐授权公司 Louder， 希望简化音乐版权收费流程，从而为歌曲创作者和版权所有者创造更开放、更高效的音乐出版环境。Louder 成立于2009年，旗下的 Louder Licensing 产品为艺人和唱片公司提供简单的机械许可，这将有望帮助 Spotify 缓解艺人和发行商之间的关系。业内人士认为，由于 Spotify 忽视了版权方面的投资，导致与歌手和音乐发行伙伴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虽然这次收购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却有望帮助 Spotify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据彭博社周四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苹果公司智能音箱产品 HomePod 销量没有达到预期，苹果已经调低了该产品的销量预期，并减少 HomePod 的采购量。彭博社从 Slice Intelligence 公司获得的数据显示，苹果从今年1月开售 HomePod， 10周后获得了智能音箱市场 10% 的份额，然而到了3月底 HomePod 的市场份额就跌到了 4% 左右。HomePod 产品主打的是好音质，但是迟迟没有兑现在这方面的承诺。虽然正式发售比预期延迟了两个月， HomePod 还是不能与其他立体声音箱配对，也不支持多房间声音输出。苹果公司承诺说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这些功能，但苹果拒绝评论此消息。
美盈会计事务所现推出税季大优惠，个人报税80元起，公司报税300元起，在美盈注册的公司享受第一年免费报公司税和公司一个月的免费记账和发工资，并提供全美50个州的公司设立、企业建账、注册商标等服务。
Cindy 太专业了，很有耐心，帮我们拿到了大额退税。
美盈，美盈帮您赢在美国。510-516-9968，510-516-9968。
我在 smile.amazon.com 已经捐给希望之声39.78元了。
我在 smile.amazon.com 已经捐给希望之声98.05元了。
我在 smile.amazon.com 已经捐给希望之声168.32元了。
您想快速便捷地为希望之声捐款吗？下次当您在 Amazon 上购物时，可以先进入 smile.amazon.com， 选择 Sound of Hope Radio Network 作为您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Amazon 会把您购物金额的1/5%捐给希望之声，只需一次简单的操作，从此您在 Amazon 上的每一次购物都会使希望之声因您而更精彩。
您知道怎样包装房子卖出最好价钱吗？第一季度硅谷房市有什么特点和趋势？怎样善用1031交换增加地产投资效益？著名房地产经纪人 Kim 恒和1031交换专家彭伟明联手，为您提供宝贵知识和经验，获得最大利润。4月14号星期六上午10点，在 Palo Alto 505 Hamilton Avenue Suite 100讲座中，为客户准备，谢绝同行参加，座位有限，报名从速6505167506 6505167506。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品游。针对川普总统的所谓通俄调查已经持续一年多，白宫批评这一调查至今拿不出任何证据，指控川普通俄反而是在干扰川普施政。不过为了维护美国司法程序，川普周四发布推文说他可能不会开除通俄检察官穆勒。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发布推文说，我赞同目前采取以前所未有的有序配合的方式与穆勒团队合作。这则推文正值一些支持者公开表达川普应该停止与穆勒合作。周四，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美国工人及商人代表，并坦言自己执政遇到的难度。
From the day I took the oath of office, I've been fighting to drain the swamp. And sometimes it may not look like it, but believe me, we are draining the swamp. And there are a lot of unhappy people. You can see that every day. All you have to do is turn on the news. Every time you see me hit, you know that I'm draining the swamp.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媒体过去一年每天都聚焦在这件事情上，却没有报道总统一直在处理的其他大问题，例如叙利亚、朝鲜、减少监管措施等。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
and frankly think it's a big distraction that the media has spent every single day for the last year focused on this instead of some of the biggest issues of our day and some of the biggest issues that the president is dealing with, like Syria, like North Korea, like deregulation, tax cuts, defeating ISIS.
川普总统周三在推文表示，尽管一直受到无休止的腐败的通俄调查的干扰，但行政团队还是在推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议程。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蓬佩奥周四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任命听证。蓬佩奥就近期有关中国、俄罗斯、叙利亚、朝鲜等焦点议题回答了国会议员的提问。请听报道。
后任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前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他的这项任命的确认听证会，多位参议员向蓬佩奥提出了广泛问题。针对美中关系，蓬佩奥批评中共的持续挑衅。蓬佩奥说，多年来中共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与技术，利用美国的贸易政策伤害美国经济，并在南海、互联网甚至太空等领域持续挑衅美国。蓬佩奥对北京支持美国的对朝政策、加大对朝鲜施压力度感到欣慰，但是强调北京必须做得更多。对于伊朗核协议问题，多位议员询问蓬佩奥，如果在5月12号川普总统设定的修改伊朗核协议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伊朗核协议还没有被修改，他是否支持美国单方面退出这项协议？对此蓬佩奥表示，无法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在5月中旬前还有其他变化。对于朝鲜问题，蓬佩奥认为朝鲜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蓬佩奥认为即将召开的美朝峰会的目标是让朝鲜放弃对核武器的追求，也就是要实现完全而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目标。在参议员的逼问下，蓬佩奥表示，目前他仍未排除对朝鲜动武的选项，包括先发制人的攻击，不过他也强调外交解决方案是可以实现的。蓬佩奥在听证会上也严厉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西方世界的侵略。他说，普京在2005年曾说过，20世纪最大的灾难是苏联解体。普京想要破坏美国及其他国家，维持他的权力以及庞大的核武库。蓬佩奥说，我们需要在各个议题上对抗俄罗斯，包括网络、外交和经济，运用所有工具，尽力确保普京不会成功。针对外界说他是一个强硬的鹰派人物的说法，蓬佩奥在听证会上表示，没有人像军人一样了解外交的价值以及战争带来的恐怖和悲剧。他说，战争是最后的手段，向来如此。但是我更多的倾向于为总统的外交政策获取成就，而不是派我们的年轻人去打仗。以上新闻由陈飞为您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四出席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就2019年国防预算接受议员的质询。马蒂斯在发言中表示，由于大国竞争的重现，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请听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周四就2019年川普政府的国防预算在国会共同作证。马蒂斯再次强调，由于大国竞争的重现，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马蒂斯说，一月份我们制定了国防安全战略，我也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做过证，这是在总统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国防战略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指导。在长期大国竞争重现的年代，我们需要重铸我们军队的竞争优势。201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都把中共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马蒂斯说，2019年的预算主要用来解决几个问题，为现在和将来备战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力，将核武器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现代化，加强军队的技术创新，改革国防部的运作进程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在作证时表示，中共和俄罗斯现在是全方位投资，加强他们在核武、网络、太空以及常规武器领域的能力。两国的主要目的都是要消除我们军力投射的能力，并破坏我们在盟友中的信誉。同时，两国也加强了胁迫行动，但是又不超出武装冲突的门槛。邓福德说，由于持续的军事行动、预算的不稳定以及潜在对手的发展，美军的竞争优势被侵蚀，备战能力也在下降。不过他强调，美军目前针对任何潜在对手都有竞争优势， 美军有能力捍卫国土并履行对盟友的承诺。高额的债务是周四的听证会上国会议员关注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对此，马蒂斯表示，美国能够支付得起军队的预算。他说，美国在1985年左右和平年代的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而现在国防预算的开支要求只占 GDP 的 3.1%。 以上新闻由文清报道。
要致富，跟着刘大年，拉斯维加斯房地产，
小资金投资房地产，撬动财富杠杆。
4月14号周六下午2点，在 Sunnyvale 的 InnerWorld 会馆会厅；4月15号周日下午2点，在 Newark 的 DoubleTree 大旅馆靠近 Fremont， 各举办一场房地产讲座。
报名请电702-686-2345，702-686-2345，或上网搜寻刘大年房地产。
要致富，跟着刘大年，拉斯维加斯房地产。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礼拜五，天气晴朗，气温回升，周末两天也会是晴朗的天气，但是礼拜天夜里会有阵雨，并会持续的下到下周一，同时还会降温，预计下周三也是阴雨天。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情况。今天白天，北湾69度左右，旧金山市中心64度，中半岛67度，半月湾沿海一带62度，南湾70度， Santa Cruz 69度，东湾66到69度，内陆山谷一带67到71度。今天夜间，北湾内陆山谷一带35到42度，东湾中半岛42到44度，旧金山48度左右，南湾大概45度。今天的花粉敏感度指数比较高，8.6，主要来自杂草、桑树和橡树。
贷款比来又比去，还是新美利率低。
新美贷款银行服务华人社区超过25年，口碑好，速度快，独立审批，直接放款。
新美最近还推出特惠项目，灵活的贷款方案，优惠的贷款利率，再加上超低的银行费用，让您省时省心又省钱。
要贷款找新美，新美电话408-434-9888，408-434-9888， NMLS 3665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408-320-5888，408-320-58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节目里面，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重新加入 TPP 的可能性，请您留意收听。
外州投资置业，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昔日的赌城，现已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国际会展中心。我们连线了拉斯维加斯稳盈地产，曾获全美十大排名第一，著名地产开发商 D.R. Horton Top VIP 销售经纪悠悠黄小姐，帮我们详细解读一下维加斯的地产市场。
维加斯每年有上万多会展，也就是每天就会有6-7个大型展览，加上维加斯娱乐业、旅游业的兴旺，吸引了大量的财团来维加斯投资，包括美职业足球队 Raiders 的迁入，将投入19亿美元建造体育馆，为维加斯的就业和人口带来急速的递增，房产的需求和价值也一路飙升。值得骄傲的是，维加斯有非常好，在全美能数得着的十分学区，常春藤的升学率非常高，有些朋友专门来买房，为了让孩子在这里读高中考名牌大学。这样好的学区房价格在35到40万左右，投资和自住都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作为投资，回报率如何呢？
像 Sumlin 和 Henderson 这种十分学区房，4房3浴，大概在40万左右，非常好租，租金在2000以上。如果是贷款，7-8万就可以很轻松地享受房子的增值和每月的租金了。这些区的租客素质较高，较稳定。其实有投资远见的华人早就开始在这买房。我有个加州的客人，5年前买了一栋独立屋，房价的增值和租金的回报让他这几年一直在维加斯买房，今年是第5年，一下买了5栋。维加斯没有州税，而且开通了直飞北京的航班，希望湾区的朋友来维加斯投资置业，我会为您的投资置业提供专业全面的地产服务。
专业、高效和耐心。拉斯维加斯投资置业信得过的经纪人悠悠黄小姐，702-797-0816，702-797-081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好，我是品佑，
我是十月。
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重新加入 TPP 的可能性。
叙利亚政府违反公约残害人民，美国誓言制止阿萨德。
美国放射性核废料桶破裂，但是无人受伤。
中国罕见出现单月贸易赤字，但对美国保持高额顺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正在安排当中，他并赞扬中国协助处理朝鲜问题。路透社报道，川普在一场会议中表示，我和金正恩之间的会谈目前正在安排之中，我想会非常好，我想我们将会以很尊重的心态参加，并再看看情况如何。他提起中国时说，中国和朝鲜相邻，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在帮助我们寻求解决之道上真的很了不起。预计川普和金正恩的会晤将定于5月底或6月初举行，目前时间和地点都还没有对外透露。
针对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对此13号表示，他乐见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据路透社报道，麻生太郎在内阁会议之后向记者说，如果真是如此，我很欢迎。他说，下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川普总统会面时，双方渴望讨论 TPP 议题。但他也补充，这个消息还需要小心确认。自从川普去年宣布退出 TPP 后，白宫发言人华特斯表示，川普已要求贸易顾问重新研究加入 TPP 的可能性。另外，川普总统在12号深夜的推文表示，只有在达成一个远比前总统奥巴马版本更好的 TPP 协议，才会考虑重新加入 TPP。
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有证据显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攻击，法国会对此作出回应。全球化武监督团体也传出4月16号将开会讨论叙利亚杜马镇发生的毒气攻击事件。据悉，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访问时说，我们持有证据证明上周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至少用到了氯，而且是阿萨德政权所用。马克龙说，他和美国总统川普每天保持联络，并将决定如何回应，而回应的时间点也是由美法盟国选择，时间点的判定会是在最有用和最有效方法的时候。
法新社现任执行长霍格闪电辞职后，董事会周四投票决定是否任命前传播公司执行长弗里斯为新任执行长。据法新社报道，弗里斯必须获得董事会18名成员中的13人支持，才能出任新任 CEO。法新社董事会由法国媒体代表、政府和法新社员工所组成。霍格退出后，董事会11号曾针对弗里斯任命案举行2次投票，但弗里斯在第二次投票中只获得12人支持。据法新社记者12号上午接到的通知，要求参加全体员工大会，但代表编辑部的记者协会 SDJ 发布声明，要求延后这一项遴选作业。
美国联邦官员12号表示，爱达荷州东部的核子设施有一个装有放射性淤泥的桶破裂，尽管无人受伤，也没有对公众造成危险，但可能会拖累废弃物运出爱达荷州的进度。美国能源部表示，一个55加仑的桶在11号深夜发生破裂，事发地点是占地2300平方公里的爱达荷国家实验室所在地。爱达荷国家实验室是美国顶尖的联邦核子研究实验室。联邦官员表示，这是这个地方第一起已知的放射性淤泥桶破裂事件，但可能不会是最后一起。 实验室的发言人麦利泽说，筒子破裂的原因初步判定是因为放射性衰变导致筒变热，点燃了游离子。
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会见美国工人及商人代表，共享分享减税后得到的成果。川普说，我们让四个美丽的词语重新再现，那就是美国制造。去年十二月，川普总统与共和党的减税法案获得通过后，法案将个人标准扣除门槛翻倍，也将儿童抵税金翻倍，特别是将企业税从35%降到21%，并已从今年1月1日开始生效。一名中小企业主 Brenny Saxton 说，这次减税让他能够开辟第二家餐馆，为他的主要经理人提供保险和健康福利。Saxton 说，我真的见识到了我们城镇的普通居民经济出现飞跃成长。他也在现场特别感谢总统先生。
据英国首相办公室12日表示，川普总统和梅伊首相同意有必要寻求国际回应，来遏制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路透社指出，川普和梅伊通话前，梅伊的部长级官员给予他大力支持，并与美国和法国一同采取非特定行动，以联合处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一事。梅伊办公室在两人通话后发表声明称，他们一致认为不能放任使用化武相当重要，所以需要遏制阿萨德政权进一步动用化武。另外，声明还指出，他们已经同意就国际反应持续密切合作。
上个月，中国单月对外进出口贸易罕见地出现贸易逆差，但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依然庞大。中共海关总署周五发表的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中国对外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7%，达到1741亿美元。进口增长了14.4%，达到1791亿美元。三月份的总体进出口贸易逆差为5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仍然保持对美国的大额贸易顺差。三月份的美中贸易顺差为154亿美元。尽管中方声称美中巨额的贸易逆差并非是中方刻意所为，但外界预料中国对美国持续的高额顺差将成为双方摩擦的焦点。
周末找个什么 project 来做做？
当今最热门的计算机科学 IoT 生物技术，想学就来找我吧。
4月14日周六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硅谷校区举行互动式开放日，提供 Master's Degree Certificates and Micro Credentials 课程咨询，时间4月14日礼拜六。详情请访问 northeastern.edu/soh。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The Power of Network。
台湾豪华养生六日游接受报名喽！5月7日出发，从台北、宜兰、花莲到台东，畅游10多个让您流连忘返的山水景色，享受米其林料理和台湾各式美食。
一样的美景，不一样的体验。全程住宿5星级酒店以及温泉宾馆，还送贵宾级全方位体检，绝对没有购物团，让您放心难忘的台湾之旅。
赶快报名，4月14日截止。提希望之声人人有奖，还有抽到大奖台湾50年老品牌牛头钢万用电饭锅的机会。更多详情 bayvoice.net 或拨打4089156688 915-6688。
妈妈得了肺癌，遭了太多的罪了，可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心都碎了。
为爱的人减轻痛苦，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诱导病变细胞自然凋亡，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进行抗击，提高治愈率，减轻化疗放疗副作用。致电海之滴获得免费患者见证汇编，电话888-482-5888 888-482-5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十月。下面我们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周四发布声明，指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违反协议，擅自对3月23日 Model X 休旅车在101和85号公路交通道的车祸死亡事件发布调查资讯。NTSB 今后对该车祸的调查工作 Tesla 将不能参与。NTSB 表示，通常对车祸原因的详细调查需要12到24个月才能完成， 太早发布调查资讯会导致民众对车祸真正的原因做出不正确的推断。特斯拉周四也发布声明，指责 NTSB 把新闻头条看得比增进安全还重要。特斯拉表示，公司已经从周二起选择退出与 NTSB 的协议。NTSB 主席 Robert Somewhat 则表示，单方面随意发布没完成的车祸原因调查，既不能增进运输安全，也不合乎公众利益。
加州城市纽波特比奇市议会本周投票，挑战该州的庇护州法案，最终以7-0全部赞成票退出庇护州法案，并加入了其他十几座城市反对法案的行列。这是近两天来第三座城市采取退出庇护州法案的行动。美国福克斯新闻12号报道，在谈及反对加州 SB54号庇护州法案时，纽波特比奇市议员佩奥特说，这是我们警察工具箱中的一个工具，有益于清除街上的罪犯。作为反对者，佩奥特说，这个问题不是反对移民，而是有关让非法外国罪犯重新进入社区的问题。佩奥特说，在加州议会通过这项庇护州法案之前，并没有倾听纽波特比奇市对此法案的担忧。现在纽波特比奇市加入了支持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提起的关于加州庇护州的法律诉讼的行列。佩奥特称，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有法律秩序的城市和州，我们希望能遵守联邦法律和州法律，但他们将我们置于必须做出抉择的处境中。
加州亿万富豪 Tim Draper 倡议把加州划分为三个比较小的州，并且让加州选民在2018年投票表决。Draper 曾经在2016年提案将加州划分为6个比较小的州，不过当年他没有搜集到36万6000个支持者的签名。但是 Draper 周四宣布，他已经搜集到了60万个支持者签名。如果州政府验证支持者签名数量达到标准，那么加州选民今年将有机会对这个议案进行投票。Draper 认为，把加州分为三个比较小的州，政府才会比较有效率。Joe Rodotta 是前进观察者 Forward Observer 组织的创始人，他对这个提案不看好。他表示，住在洛杉矶的学生想要读加大伯克利，需要付外州居民的高学费。另外，比如水资源、教育经费、监狱等等的安排，都要多花时间和金钱。即使加州选民通过了这个提案，联邦政府还不一定会核准。
在接下来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叙利亚政府违反公约残害人民，美国誓言制止阿萨德，请您留意收听。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了由爱荷华州的人工智能检测公司 IDX生产一款人工智能医疗设备。这款名为 IDXDR 的人工智能设备可以在没有专业眼科医生帮助的情况下诊断由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疾病。这是第一个获得 FDA 批准的人工智能设备可以进行独立的检测，而不需要医生的操作和判断。据悉，这款人工智能设备有内置的摄像头，可以拍摄患者眼睛的照片，再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评估照片，以确定患者是否患有由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诊断的准确率接近90%。这款人工智能设备不需要由专业眼科医生来操作，任何人包括初级保健医生都可以使用它来为患者进行诊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四月初在科学杂志《细胞肝细胞》上发表论文称，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老年人仍然能长出新的脑细胞，而且生成速度和年轻人一样。研究人员研究了28位去世者的大脑，他们去世时的年龄介于14岁到79岁之间。在进行了深入分析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健康的男性和女性终生都在不断产生新的神经元，老年人的海马体中也会继续产生神经元，而且生成速度与青少年一样。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新的发现有可能帮助科学家开发出治疗神经疾病的新方法。
本周二，美国德州地区法院作出判决，裁定手机制造商苹果公司侵犯了安全技术公司 Vernix X 的专利。 苹果公司被判必须支付 Vernex X 公司约$5亿的赔偿金。据悉 ，Vernex X 公司的这起诉讼针对的是苹果公司与 VPN 相关的技术，包括面向消费者使用的 FaceTime 和 iMessage 等服务在内，认为他们侵犯了自己在安全数据通讯领域的专利知识产权。相关的侵权涉及了苹果公司销售的4亿多部产品。这项法律诉讼从2010年开始，一共进行了8年。据悉 ，Vernex 公司位于内华达州，目前拥有约40项专利和约60项专利申请。2017年 ，Vernex 公司的总年收入约为$1,000,000，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一个专利渔利公司。
这么多年，终于抱上孙子了。
凯伦试管婴儿中心，美国顶尖的妇产科医生团队，创办人凯伦博士，耶鲁大学毕业 ，UCSF 不孕不育专科经验，多年荣获美国最杰出妇产科医生大奖，擅长各类疑难不孕不育，为渴望孩子的家庭送福音。凯伦试管婴儿中心位于 Los Gatos， 全程中文服务，408-827-5989，408-827-5989。
准备好在 Couch Creek 娱乐大赌场赢取特大奖金和丰富奖品没有？从现在到5月28号，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7点，10位赢家将赢得现金总值28,000元，王冰纪念日还有额外抽奖，和一位头奖20,000元的赢家。Couch Creek 娱乐大赌场赢大钱抽奖，从现在到5月28号，准备迎接无限刺激和丰富现金。每天在我们的红亭使用你的会员卡，赢取奖品包括 bonus play、点分及抽奖参加券。记住喽，从现在到5月28号，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7点，10位赢家将赢得现金总值28,000元。Couch Creek 娱乐大赌场，来这里玩，玩最好的。Cash Creek 娱乐大赌场就位于近16号公路，走80号公路转505北，再转16号公路西。查询更多详情，请浏览 cashcreek.com。
West Valley College 第27届夏令营是为10岁到14岁学生设立的，有20多种课程供选择。学生在趣味中学习数学、写作、VR、Apps、Video Game， 还有更多。孩子在安全的大学校园里学习，老师用心，孩子开心，家长放心。West Valley College， 小孩子的大学夏令营。wvcollegeforkids.org， wvcollegeforkids.org。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品佑。川普总统周四上午表示，美国政府仍在就应对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商讨对策，但很快就会做出决定。而法国方面指出，他们已经找到了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请听报道。
针对上周六发生在叙利亚东布塔地区杜马镇的化学武器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周四上午召开会议，继续商讨对策。川普总统说，我们会密切关注并谨慎评估局势发展。
We're looking very, very seriously, very closely at that whole situation. We have just absolutely decimated ISIS, but now we have to make some further decisions, so they'll be made fairly soon.
由于政府军的包围，国际人道组织自3月初以来就被禁止进入叙利亚发生化武袭击的杜马镇。美国防长马蒂斯说，不可原谅的事情发生，叙利亚除了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更在摧毁人类的文明底线。美国将与国际社会一起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And some things are simply inexcusable beyond the pale and in the worst interest of not just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but of civilization itself. And so the recognition of that means at times you're going to see contrary impulses. We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t to end.
在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公开表示，阿萨德使用化武攻击证据确凿，德国将根据情况发展做出评估，但德国不打算参与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表示，法国已经掌握叙利亚当局使用化武的证据，他不希望事态扩大而影响到区域局势。法国将在适当时机公布是否针对阿萨德政权发动攻击。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川普总统周四与来自美国农业州的国会议员和州长在白宫举行了有关农业贸易问题的会议。川普在会后表示，美国正在探索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可能性。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在与来自农业州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会谈时表示，已经指示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探索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可能性。川普的这一言论是在记者退场后做出的。随后，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班萨斯和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 Pat Roberts 都对媒体引述了这一言论，并称川普在会议期间多次重申趁现在加入 TPP 更加容易。班萨斯参议员说，川普总统现在想要回到 TPP， 这是这个会议之后的头条新闻。我刚从中国回来，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在作弊，存在着盗窃知识产权的情况。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年计划就是一大堆糟糕的行动，这些盗窃和作弊的行为必须被制止。而我们能够对抗中共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就是领导亚太国家，让他们跟美国站在同一阵线，而不要跟中共站在一起。TPP 是奥巴马政府与11个亚太国家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川普总统去年在上任后宣布退出 TPP， 理由是 TPP 使美国利益受到损失，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TPP 在美国退出后改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最终贸易协议于3月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签署，成员国包括了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等11个亚太国家。CPTPP 协议仍在等待一些成员国的国会通过，还没有最终实施。川普总统在今年1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时表示，以前的 TPP 协议太糟糕，如果能拥有明显更好的协议，美国可以考虑重返 TPP。 财长姆努钦也在参加完3月份的 G20 财长峰会后出访智利时表示，美国完成其他贸易关系的优先事项后将会重新考虑加入 TPP。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指出，美中贸易冲突目前只是缓和，并没有彻底解决。川普有可能想借 TPP 起到团结盟友国的目的，也趁机为美国农产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以上新闻由陈飞为您报道。
都说投资商业地产获利高，回报稳定，要不咱也试试？
那也太贵了吧，咱又不懂。
交给50年经验的汤姆·威尔森地产投资公司，帮您投资商业地产和 apartment， 每季度都可获得租金收入，是年利润的8%-10%，平均年回报率17%-25%，50,000元即可投资，装修、租赁、物业管理一步到位。汤姆·威尔森华语热线4088671867，4088671867。
怎样让孩子的暑期收获最大？
当然是跟着江教授学英文，暑期经典名著英文班4到5年级、6到7年级、8到12年级开始报名了。
江教授英文炉火纯青，辅导 ICT ACT 一直是效果最好的，辅导的学生满分多，高分多。
暑期 SAT ACT 班讲授方法与技巧，快速提分，上课时间灵活，提供网课。报名电话4089823425，4089823425。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早安，我是多元投资顾问的 Rex Zou， 为您报道今天的财经消息。今天比较重要的消息是川普总统的政策，他表示跟中国应该可以达成协议，贸易战不会启动，甚至表示美国会考虑重返 TPP。 不过在解除了跟中国的贸易战的风险后，他把焦点转向了亚马逊，他要求组织一个特别的工作小组来检讨邮局的业务，看是否有帮亚马逊廉价传递邮件造成常年的亏损。今天几家大的银行分别公布今年第一季的财报，花旗与摩根大通银行比预期的好，但富国银行比预期的差。美国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的，道琼斯上涨76点报24559点，纳斯达克上涨21点报7161点， S&P500 指数上涨9点报2673点。目前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上扬一个基本点，来到 2.84%。 金价每盎司上涨2美元，报1343美元。 油价每桶上涨$0.24，报$67.31。这里是多元投资顾问 Rex 为您的分析报道。
银行利息太低，不划算。
股市波动太大，风险太高。
没时间打理退休账户，太可惜了。
多元投资顾问不收佣金，不推销任何保险或理财产品，只为您的资产增值而努力。多元投资的 Rex 周威宇先生受邀担任希望之声电台 FM96.1 多元投资一点通节目主讲嘉宾，资产管理业近20年经验，帮您量身打造稳健的投资组合。408-520-9558，408-520-9558。
VIP Express 快递，湾区金牌老店，安全、稳定、速度快。湾区直飞香港、台湾、中国大陆。VIP Express 快递，免费上门取货，免费箱子打包。电话650-273-1179，650-273-1179。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礼拜五，天气晴朗，气温回升，周末两天也是晴朗的天气，但是礼拜天夜里会有阵雨，并会持续的下到下周一，同时还会降温，预计下周三也是阴雨天。来看下各地的温度情况。今天白天北湾69度左右，旧金山市中心64度，中半岛67度，半月湾沿海一带62度，南湾70度，Santa Cruz 69度，东湾66-69度，内陆山谷一带67-71度。今天夜间，北湾内陆山谷一带35-42度，东湾中半岛42-44度，旧金山48度左右，南湾大概是45度。今天的花粉敏感度指数比较高，8.6，主要来自杂草、桑树和橡树。
百灵园、百恩园、百祥园为答谢顾客多年来的支持，生前预购特别优惠延长到4月30号，福地预购殡仪服务均有25%折扣优惠，私人家族陵园30%折扣优惠，并可24个月分期付款，利息回赠，还有其他多种优惠，详情请电888-691-9026，888-691-9026，888-691-9026。Where success
is tradition. 成功是我们的传统。Sierra School 给 K-6年级的孩子一个寓教于乐的夏令营，上午学习，下午娱乐。周一制造课，周二技能课，周三脚踏车之旅，周四海洋太空科学课，周五水球课，您的孩子一天也不想错过。6月18号到8月10号，在 Sierra School 享受夏日的乐趣吧。SierraSchool.com SIERRA School.com。
我是 Ground Market 的 founder Mike。 Ground Market 作为一个电商的初创公司，在刚刚成立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名气，这个品牌的效应也不强，这个用户一直上不来，在希望之声上做专访，还有质量非常好的广告播出以后，用户的量上升得非常的快，甚至远远超过我们在像 Google 啊 Facebook 上做广告所带来的用户量增长的效应，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感激希望之声对我们的帮助。
初创公司，您需要有针对性的市场策划，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怎样整合效果最好，怎样做到大规模口碑传播，希望之声电台专业的行销策划团队帮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408-320-5888，408-320-5888，320-588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408-320-5888，408-320-5888。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欢迎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我们的手机 APP 还增加了新闻阅读的功能，别忘了搜索 SOH 或者希望之声四个字就可以立刻下载使用了。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十月。
我是平佑，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